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摇摇欲坠的民主体制，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际关系缓和，应归功于各国的民主政府，只要他们存在，欧洲的和平就有望维持。但是2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经济复苏并未导致民主体制在全欧洲壮大，有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开始被专制政权所取代。这种情况在落后的农业社会中比较常见，因为那种社会通常民主观念扎根不深，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裂痕，或面临着民族统一方面的严重困难。民主只在北欧和西欧依然强大，在整个大陆却表现不一。在中欧，民主在匈牙利仅仅是门面，在奥地利步履维艰，在捷克斯洛伐克却欣欣向荣。匈牙利有多个政党，也有选举，选民人数极为有限，城市以外的地区没有无记名投票和议会制度。但匈牙利的多元政治制度仅是表面现象，实质远非如此。它受到强有力的行政当局自上而下的控制，无人挑战代表着精英阶层利益的执政党，老百姓对政治漠不关心，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奥地利的民主制度未受损坏，但基础薄弱，问题严峻。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立场毫无交集，后者占统治地位，通常受到右翼范日耳曼主义者的支持。20年代期间始终控制着国家议会，虽然没有控制首都维也纳。形势稳定的那几年，两党的意识形态鸿沟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进一步扩大。1927年爆发了一场动乱，社会民主党捍卫共和国联盟的两个成员被名为保卫家园的右翼团体射杀，法庭却宣判枪手无罪。于是一群工人焚烧了维也纳的法院大楼，警察对投掷石块的示威群众开了枪，打死了85人，警方也有4人死亡，伤者更是数以百计。事过之后，局势恢复了平静，但依然暗潮汹涌。这个事件的主要受益者是号称要保卫家园的各个右翼组织，他们既吸引了新的支持者，也获得了工业资本家更多的资金支持。还有一个不祥之兆是，支持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各方政治力量日益极端化。当1930年经济危机来袭的时候，奥地利的民主已经摇摇欲坠。捷克斯洛伐克则完全不同，他克服了民族分歧和政党结构的分散，顶住了潮流，维持了民主政治，国内没有出现对民主的严重威胁。捷克地区的工业相当发达，虽然斯洛伐克并非如此，它有人数众多、教育良好的资产阶级，还有经验丰富的民事行政部门。1925年，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 14% 的选票，27个其他政党对选举结果提出了质疑。获得的议会席位比任何其他政党都多，在位于政治光谱上其他位置的政党眼中，共产党的胜利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这促使他们团结到了一起。除共产党之外的各主要政党，无论彼此有何分歧，都支持民主。事实证明，他们建起的联盟行之有效。自1923年开始，经济强劲增长，失业率骤降，这也大大有利于维持民主政府。捷克斯洛伐克的统一来之不易，而且依然脆弱，要维持统一，必须保持国内的稳定，这也是促使各政党努力维持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对人数众多的德裔少数族裔和斯洛伐克人采取怀柔政策，表示要给他们更大的自治权，这也起到了对那些人中潜在反对派釜底抽薪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是罕见的成功故事，而早在大萧条到来之前，在东欧大部、巴尔干地区和远至大西洋的地中海地区，民主政府都要么已经垮台，要么正在垮台，要么在苦苦挣扎。波兰的历届政府均未给这个困难缠身的国家带来稳定。最后，独立英雄毕苏斯基元帅忍无可忍，于1926年5月12日到14日发动政变，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带领波兰在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波兰这个国家有六种货币、三套法规、两种火车轨距、数不清的政党和人数相当多的少数族裔，每个少数族裔都遭受着严重的歧视，把这样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整合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1922到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过后，波兰的经济开始复苏，1924年开始使用单一货币兹罗提，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但是波兰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因与德国的关税战而进一步加剧，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更是使那些问题解决起来难上加难，造成政治分歧的最大问题非土地再分配莫属。结果政府换届犹如走马灯，哪一届也干不长久。到1926年，政治和经济状况都丝毫不见起色，政府也因议会内部无法解决的分歧而陷于瘫痪。毕苏斯基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召集起军队中依然忠于他的部署，经过在华沙的短暂交战后，迫使政府辞职，宪政政府的机构和制度得到了保留，但对民主自由的限制增加了，专制主义者有所增强，包括加紧了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东欧大部都存在着和落入专制主义的波兰同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农业主导的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土地问题造成了紧张，政党政治的分歧无法弥合，少数族裔人数众多，国家无法整合，军方力量强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稳固的民主困难重重，立陶宛很快就堕入了专制主义。立陶宛的军队在1920年曾败于毕苏斯基麾下的波兰军队，现在却从毕苏斯基在波兰发动的政变中受到启发，于1926年12月发起暴动，导致议会休会整整十年，总统大权独揽。在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中，如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议会制度虽然内部不稳，却顶住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专制压力。不过后来只有芬兰的民主得以持续。巴尔干国家建起的政府表面上是代议制政府，但实质上无一例外都是庇护主义政治外加赤裸裸的暴力，腐败猖獗。那些国家都是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民非常贫穷，文盲率很高，政治竞争往往是不足间仇恨的反应，边界和民族的问题造成了长期的不稳定，真正主事的一般都是军方。1923年到1927年间，希腊从君主制变为共和国，随即是短命的军人独裁统治，后又变回到共和国，三年内颁布了三部宪法。在那之后，希腊有过四年的相对稳定。接着经济危机到来，希腊货币德拉克马暴跌3/4，政府眼看着国家滑向灾难却束手无策。1936年，民主的门面彻底坍塌，专制政府正式登台，毫无法纪、暴力频仍的阿尔巴尼亚几乎不能算作一个国家，偏执凶狠的艾哈迈德·索古在多次血仇厮杀中胜出，于1924年12月领导发动军事政变，攫取了政权。四年后他自封为国王，靠着军队的支持封官许愿，开启了14年的个人独裁。保加利亚的政治也是暴力泛滥，1923年一群军官在国王鲍里斯三世的支持下暗杀了首相亚历山大·斯坦伯利伊斯基，将他的首级砍下装在一个铁盒子里送到索菲亚。接着共产党组织的一次暴动遭到血腥镇压，死伤数以千计。1925年索菲亚大教堂发生炸弹爆炸，造成160人死亡，数百人重伤，虽然国王和诸大臣都毫发无损。此事发生后，政府发动了又一波可怕的白色恐怖。保加利亚的议会政治仅仅是表象，执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政府依靠残酷镇压实现了稳定，一直持续到大萧条年代。罗马尼亚的国内矛盾也非常深刻，主要是关于土地。罗马尼亚的绝大多数人口住在乡村，大部分是小农，和国家认同的问题。罗马尼亚人认为国家面临的威胁包括匈牙利企图夺回被凡尔赛合约划走的土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20年代期间矛盾尚在可控范围内，1923年通过的新宪法加 加强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掌握统治权的布勒蒂亚努家族通过操纵选举使由他控制的国家自由党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结果国家权力几乎被布勒蒂亚努家族所垄断。然而1927年在位14年的菲迪南国王去世，削弱了该家族对权力的掌握，导致了政治不稳定。次年农业经济遇到的困难日益严重，国家自由党因此在选举中败于国家农民党。但是国家农民党应对经济困难不利，很快失去了民心。1930年曾在1925年因情妇有一半犹太人血统而宣布放弃王位的卡罗尔二世反悔而食言，发动了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登上了国王的宝座。接下来的几年内，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导致激烈反犹的暴力法西斯运动兴起，政治危机不断，通往独裁的道路就此铺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本来就先天不足，有偿收回大地主的土地，将其重新分配给农民的做法一直争议不断。它与四周的邻国意大利、希腊、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又都有边界争端，不过最终使它那难以驾驭的民主制度变为专制主义的是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占人口多数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水火不容，利益无法调和。1928年一个愤怒失控的塞尔维亚人在议会刺杀了三名克罗地亚议员，引发了一系列后果。亚历山大国王于次年1月解散了议会，废止了宪法，新闻自由被取消，政党遭禁，国家权力更加集中。1929年10月国家改名为南斯拉夫，据说这可以凝聚民心。1931年9月这些措施载入了专制主义的新宪法。地中海地区的多元议会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守势，或者干脆早已垮台。1929年的拉特兰条约承认了梵蒂冈的主权，规定了意大利与教会辖地的关系，并重申天主教为意大利的国教。墨索里尼借此消除了天主教会反对其政权的可能性，巩固了手中的权力。这样意大利法西斯国家中最后一支相对自治的力量也被解决掉了。在西班牙，普里莫·德里维拉继续行使着他在1923年建立的相对温和的独裁，尽管大萧条到来的时候他为维持他那脆弱的政权而日益左支右绌。1926年葡萄牙和一些地中海国家一样也落入了专制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葡萄牙旧有的寡头权力结构，政府不稳成为常态。从1910年到1926年葡萄牙共换了45届不同类型的政府，1915年曾有过几个月的军人执政，1917到1918年又有过一段带有早期法西斯特征的短暂军人独裁。政治暴力一直是葡萄牙政治中的潜在因素，进入20年代后日渐猖獗，军方对无能的多元政治制度极为不满，尽管军方内部不和，但仍旧有可能起来推翻政府。1925年一场混乱的军事政变被挫败，次年军方各派克服了彼此间的分歧，由戈梅斯达科斯塔将军带领再次发动政变，从冷漠的公众那里得不到热心支持的文官政府未加抵抗即乖乖屈服。保守的精英阶层和天主教会欢迎政变，左派力量太过弱小无力反对。科斯塔随即让位于安东尼奥·卡尔莫纳将军，后者在军方支持下进行统治。卡尔莫纳1928年成为总统，一直干到1951年去世，但是政权的关键人物很快变成了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他是科英布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928年4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两年后成为总理。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他一直是葡萄牙专制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20世纪20年代末，民主只在欧洲经济最为发达的北部和西部没有动摇，因为那里没有东欧和南欧存在的那些破坏民主的因素。大萧条到来前，经济强劲增长的那几年里，民主要么已经牢牢站稳，要么正在巩固的过程中。国家建立在精英与大众达成的广泛一致的基础上，极左和极右的党派都成不了主流。无论各国的具体特点如何， 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帮助维持了民主的合法性。比如政治和社会制度顶住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动荡延续了下来，政府能够融合社会各界的利益，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领土完整和文化同质性得以保持，共产党力量弱小，相对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因而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代表。这些国家的民族融合大多是漫长渐进的过程。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瑞士皆是如此。爱尔兰南部新成立的爱尔兰自由邦是个例外，它经过短短六年的独立斗争就摆脱了英国统治。然而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也很快站稳了脚跟，巩固了运作良好的两党制民主，其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为根本的同质文化，还有对英国的广泛敌意。